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牧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的环节当中，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的第七章八到十三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其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这段经文呢，紧接着出埃及记七章前面的七节呢，实际上是让我们看到了神怎么说就怎么成就，明显的一个见证。当每一次耶和华晓谕摩西和亚伦说的话，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会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所说的完全的成就。那我们所需要做的呢，就是效法摩西和亚伦的样子，凡耶和华所吩咐的就照着去行。每一次行的这个过程啊，实际上是你做了决定要去行之前，你看不到所行带来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完全是一个信心的决定。当神告诉摩西和亚伦他将怎么做的时候，每一次他都是告诉摩西亚伦说，凭着你们的信心来跟从我，来顺服我，按照我说的去做。因此这一段就直接是宣告了神他的信实，以及他的仆人是如何的听命和顺服。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摩西亚伦把杖丢在了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啊！我们不要忘了，这个蛇原本在伊甸园里面是被撒旦所利用的，他曾经因着撒旦的利用破坏神的旨意和计划。但是当神去挽回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出埃及记里面，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蛇出现的次数很多，
是
尤其是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几次三番的让人看到，即便是蛇，上帝的主权和他的恩慈是复辟了，整个你用什么样的工具被他使用的，即便是蛇也照样降服在神恩慈的主权之下。那杖呢，本来是代表着权柄，代表着一个地位，代表着他们的领袖的身份。当他变作蛇的时候，也是让所有的人知道，所有的权柄创天造地的主才拥有它，无论是正面的，是负面的，是看起来是符合神心意的，或是看起来是与神为敌的，通通都是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所以第一个让摩西和亚伦证实的，就是告诉所有的人，你看，这是上帝的权柄，我随时让他可以根据人的需要，根据事工的需要，根据使命的需要来做出任何的调整和改变。但是呢，紧接着我们就看到说，哦，这有什么了不起哈？法老就招了他的博士和术士来，也照样行了。哦，这一点呢，让人觉得很不理解，为什么神不一开始就来个大招？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来个法老的
KO？
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去跟他相匹配的，这不就一招就定案了吗？何必要给他一次一次的机会呢？这就是让我们看到神行事总是有他的恩慈的加持，他不断不断地给人机会，让人降服在他自己全然的主权之下，同时又知道他是何等的有恩慈怜悯。所以第一次他并没有选择一个大招，而是提醒所有的人，主权是在我的手中，我要使用谁就使用谁，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然而法老心里刚硬，所以这个心里刚硬其实早就在前面的一到七节神已经告诉摩西和亚伦了，你们放心，无论你们做什么，法老的心都是刚硬的，但他的刚硬呢，也是我许可的，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们不要说哇，原来他们也可以做，那完蛋了，那下一个我该怎么做？神早就已经为所有的行事已经铺路了，在我们所行的道路之前的每一步，神都已经丈量过，而且他清楚地知道人心是怎样的。然而他没有因为知道他们存着邪僻和乖谬和悖逆的心，却没有给他们机会。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神的爱和神的怜悯，神的恩慈向所有的人所发展的是如此的浩瀚，而且是公平。很多人都说哎呀，神不公平，神拣选了以色列民，却注定要让埃及人落在灭亡当中。不，你看到他一次一次的，不见得是为法老和他的手下预备，但是却是为埃及全地的人预备的救恩，让埃及全地的人看到整个故事的进展，整个过程，他们不得不降服在上帝的那个权柄之下。
其实我越来越发现，神要我们不是一下子让我们得到一个好的无比的结果，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去经历他，去认识他，从而对他有信心而甘心乐意的爱他。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就是寻求说主啊，你把这个事给我解决了，或者说你给我赐给我一个合你心意也合我心意的伴侣，你给我一个好的工作，你给我一个好的老板，你给我一个挣钱的机会。其实神要的不是我们去祈求这个结果，神要的是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勤劳致富的过程当中去明白他的心意。同样也让我们在职场生活、婚姻生活、家庭生活以及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真正的效法主基督耶稣，活出那份爱。摩西和亚伦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榜样，就像刚刚张小姐说，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杖能不能变成蛇，但他们照样行了。他们知道法老的心会刚硬，可是他们还是顺从神的旨意去跟法老一次又一次的去谈判了。这就是信心。很多人认为说我们的信心应该是喊口号似的，对吧？主啊，我信你。摩西和亚伦什么都没有说就去了，而且不仅去了，也按照神所说的把杖丢在法老的面前。那刚才张二姐也讲到了蛇，就让我想到了，大家如果去看埃及的一些电影的话，就知道埃及法老头上一定要戴一个王冠，那个王冠一定是有一个蛇头，而且一定是眼镜蛇，最毒的眼镜蛇的那个蛇头。
是，
所以蛇的文化在古埃及当中是非常盛行的哈。那如果我们再来看很多的一些国家哈，或者很多的一些文化当中，他们的图腾很多都是以蛇为主的。那张二姐，我
大龙。
对，大龙，我在想这是不是也是神透过这样的一种记号向我们显示说，这个世界的确是伏在恶者的手下，
你说的
没错，伏在偶像的手下。
非常重要，因为他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世界所有的权柄，神已经允许现在撒旦暂时的掌权，他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神的国权和一个撒旦的权势的相争，这个背后是一个非常邪恶但是也是非常激烈的属灵的征战。从第一天开始，因为我们别忘了，这是摩西和亚伦在法老面前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第一个神迹直接就碰触了权柄的相争。神的权柄是不容置疑，撒旦看起来在那蹦打蹦打的，他觉得他在与神相争，其实根本不是，他只是伏在神手下的一个堕落的天使。真正与他为敌的是米迦勒、加百列，是天使长们，他每做一件事情都要博得上帝的一个许可，所以实际上根本不能够相提并论。但是即便是如此，神也让我们看到，你知道吗？你们现在正在一场激烈的属灵的征战当中，每一次的直接的碰撞都是权柄的碰撞，就是上帝的不可动摇的主权，神的不可撼动的国，在这个列国当中看起来被那个假神邪术和撒旦的权势所镇静，但这是绝不可能撼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假神是可以模仿神的，他可以模仿，但是他永远不能够实行拯救，因为那是偶像，那是虚晃的，那是撒旦放的烟幕弹。世界上的所有的一切的能力，包括科学、政治、金钱、地位，甚至是伦理道德，甚至是我们现在所想的啊，人所能够创造出来的一个虚拟的世界，这些东西可以影响人，它可以以假乱真， 但是它永远不能够改变人灵魂深处的一个真相，就是我们需要救恩，需要上帝，需要那创天造地的主彻底的翻转我们堕落和绝望的现况。所以模仿是绝对不能够成为真理的，而所有一切的能力也绝对不可能取代神的那个主权。
这就让我想到了主基督耶稣也曾经说过，那些奉我的名赶鬼，奉我的名医治的那些人，到了天堂门口的时候，我不认识你哈。因为其实神鉴察的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理。那同样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也有很多人像博士和法师一样，他们是照样行，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神迹奇事、医治的大能，亦或者也会在某一段时间当中给予人所谓的安慰哈。那面对现在的这些像博士和术士这样的照样行的教会的现象，周二姐，你对于我们的基督徒有怎样的一些建议呢？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因为如果我们只能够模仿一些现象的表象，那所有的人都可以变成法利赛人，都可以过一个虚假的信徒的生活，也可以让这个世人看得到说，哦，你看我是何等的圣洁，我是一个光明之子。但是这样的一个表象呢，它代表的就是我们更深层的刚硬，我们心里面的刚硬是比真实这个黑暗更可怕的事情。我们人可以活在黑暗当中非常的绝望，然后向上呼喊说，主啊救我，我是何等的软弱，我是个罪人，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但是如果你用虚假的一个表象让人看到说，我不需要上帝，你看我是多么的有能力，多么的有才干，我多么的有道德，我多么的能够自救的话，这是比黑暗更可怕更危险的。所以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实际上让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地上我们可以过两种不同的生活，一个就是明知道他是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敬拜他、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样的一个状态就称之为心里面刚硬的状态。而另外一个状态就是，的确我们非常的软弱，我们已经败坏了，我们已经堕落了，今天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地步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那我就不是一个拒绝神的人，我是在黑暗当中呼求神的人。那我们就清楚的知道说，哦，原来我今天祈求的并不是一个神迹那么简单，因为神迹是不会让人悔改的。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会看到法老和他所有的这一些兵丁们看了一个比一个厉害的重磅的神迹，但他们仍然可以选择不悔改。所以今天唯一的就是信靠和顺服才能够打开救恩的钥匙。神给我们预备的是一个清楚的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到他面前的救赎，但关键问题就是我们愿意到他面前吗？我们是要模仿信仰的表层呢，还是进入到福音的核心当中去承认我是个罪人，而他却爱了我这个罪人，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显明。所以每一次我这个人的出现就是一个福音的明证，非常不一样的一种对待神的态度。
亚伦用杖来代表了神的权柄，而今天主基督耶稣也已经告诉我们，天上地上的权柄都赐给他，而且他也赐给了我们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亚伦代表着神权柄的杖，只是这个杖我们要用来做什么？只是为了要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往前走呢，还是我们要用这个杖去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加的刚强？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大海，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拥有高了我的头，是我的父辈。